好，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讲座啊，第三讲。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如何摆脱忧虑和恐惧。啊，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如何摆脱这个我们头脑中的所有的负面情绪。那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有负面情绪？为什么会有恐惧和忧虑呢？因为我们的生活中呢，总面临许多的挑战，会让我们陷入困境。比如说财务上的压力呀，可能有人会遇到婚姻的危机，有的家庭呢是出现孩子出现问题，或者呢是身体上。自己或者家人的身体上呢，这个面临着疾病哈，健康受到威胁，那么这些所有的困境呢，我们都可以叫它是咒诅啊，把它称为咒诅。这个咒诅呢，会使我们失去安全感，会。因为我们不确定我们能不能胜过这些，从这些个困境中走出来，能不能胜过这些问题难处，所以呢，我们就容易陷入焦虑、惧怕、沮丧的情绪里面。这些负面情绪呢，当我们的心中出现了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呢，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大脑。然后呢，我们的大脑，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大脑，功能受到损伤，也就是你在做事情或你在工作学习中，你的学习，你的能力就下降了。原因是情绪导致我们的大脑功能受到损伤，然后呢，就会破坏我们的睡眠啊，甚至影响到健康。所以呢，这个医学家也发现，这个负面的情绪哈，它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大的一个破坏作用。那么这个今天哈。我这堂讲座呢，主要是面对这个，基督徒来讲的。如果今天你已经信主了，但是你依然活在依然心中常常出现这种负面的情绪，依然活在忧虑啊、恐惧的里面，那你属于一种什么状态呢？哈，今天我要讲一下这个。从真理的角度去讲啊，实际上你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那我就给大家先讲一个故事啊。有一对老夫妻，那他们的女儿呢，为了表达对父母的孝顺，就给这对老夫妻呢买了一个这个邮轮。就是让他们花钱，让他们去游轮上度假，这个很好的游轮啊。然后呢，他们就在游轮上度过了大概1周的时间啊。这个游轮非常好，但是呢，这个他们在上面放松啊，度假。但是呢，每当吃饭的时候呢，这老两口呢就觉得，哎呀。这个游轮，你看这么豪华的游轮，这个吃饭肯定很贵，他们呢就不舍得花这个饭钱哈，然后呢又想，哎呦，就是这么多天嘛，在游轮上这得花多少钱呢？所以他们呢就每天呢，这个就上游轮之前呢就带了好多方便面，然后呢每顿呢都是。在房间里啊，他们不去吃那个，不去餐厅吃饭，然后就去房间里吃泡面，就连续吃了好几天泡面，而且呢，他们还不好意思，觉得哎呀，你看大家都去餐厅吃这个，享受大餐哈，但是呢，他们也不好意思让人家看见，然后就偷偷的。 就偷偷的关起门来哈，打了一些开水，偷偷的在自己的房间啊吃泡面，还怕别人看见。然后呢，就这样，到了最后一天，游轮的最后一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游轮哈，上面非常的热闹，有很多的活动，景色也很美。然后呢，到了快结束了，最后一天，老两口就合计说，哎呀，咱们上了一次游轮玩哈，咱们也不能天天吃泡面，咱们就花一次钱哈，最后一餐的时候，说花一次钱，我们也去看一看，见识见识这个餐厅。这个餐厅，我们也去这个餐厅吃一顿正式的这个晚餐吧，哈。然后他们就去了餐厅。然后当他们进餐厅的时候，他们就拿就是要出示这个他们的游轮的这个票哈，给这个服务员看。然后，当服务员看的时候呢，他们就问，哎，要付怎么付钱方式啊？付多少钱呀？然后这个服务员看的时候就告诉他们，哎呀，你这个邮轮你买的是这个全套的套餐，也就是说，上邮轮之前就已经给你付好费了，就是你可以享受这个邮轮最豪华的套餐。就是应有尽有，游轮上所有的美食你是可以随便吃的，啊，也就是说你的女儿已经给你买好了，他们的女儿呢，就是这个票买的就是最高级、最豪华的套餐啊，所有的这个游轮上的美食啊、自助餐啊、海鲜呐、酒水啊，都是应有尽有，随便享用的，因为他女儿已经付过钱了。啊，把这个最豪华的套餐全给买下了，就是为了让他们随便享用。那你能想到，就是当他们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这个老两口是什么感受吗？啊，非常遗憾，对吗？啊。他们居然都不知道，女儿把钱全都付过了，而且是最豪华的套餐。结果他们却没有享受到，大部分就是绝大多数就都miss 过去了啊，所以他们真是非常的后悔哈，这个追悔莫及哈。那我用这个故事来比喻什么呢？就是比喻神的儿女，如果你今天已经信主了。但是你依然活在焦虑、恐惧、不安的里面的时候，你就像这对老两口一样，啊，就是已经为你预备好的大餐，你没有吃，然后你每天就是吃泡面，你过着吃泡面的生活，贫穷的生活。其实你拥有着，以这个享受的权利，享受大餐美食的权利，但是你都错过了，啊，你每天过着吃泡面的贫穷的生活，啊，这就是今天你的状态。好，那么我们哈今天讲到的这个言归正传，那我们就讲来找根源问题，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会遇到咒诅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哈，遇到很多的咒诅，各个方面可能每个人不同，每个人生命都很不容易，但是不同，有的人可能是健康方面受咒诅了，有的是健康方面，有的是婚姻方面有咒诅，可能有的是孩子方面，可能有的是财务方面。那么，我们的咒诅，我们人类的咒诅是。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我们要来找这个根源啊，今天来寻找根源。那首先我们来看，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伊甸园啊，这个图片是伊甸园，这个伊甸园里是应有尽有的啊，你细读。创世纪里记载的伊甸园， 里面是非常的美丽，应有尽有的各种的这个果树，各种的食物应有尽有，而且还有红宝石、玛瑙、翡翠。啊，所以人类所需要的一切，神都预备好了。在神创造人类之前，神把这个世界已经创造好了。这个世界物产极大的丰富，应有尽有。然后呢，这个神就把亚当和夏娃放在了这个美丽的园子里，所以亚当和夏娃毫不缺乏。应有尽有，一切他们所需要的物质上的，他们健康方面的应有尽有，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疾病，完美，非常的完美。就像这个图片中画的啊，非常的美丽。那么这个当时亚当夏娃可以说就是世界首富。所有的财产、矿产资源是极为丰富的，远远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然后，那么当时人类需要做什么呢？当时人类需要像我们现在养家糊口吗？不需要。我们来看这些经文哈。创世纪2章15节讲到，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所以说，亚当的工作是什么呢？是修理看守。有没有需要他去创造一些东西？他缺乏的东西，把它创造出来呢？没有，因为人类所需要一切，神都创造好了，应有尽有，而人类所需要做的工作呢，就是修理看守，就是把神为你预备好的，你把它看守好就可以了，守住就好了。神把人放在了伊甸园里，为的是让人类来享受，住在里面来享受。然而，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哈，就是亚当和夏娃呢，他们吃了，他们选择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吃了不该吃的那个果子，就是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呢，在这个之后，就发生了一个，全世界发生了一个极大的改变，就是罪出现了啊，罪的根源就是这个分辨善恶。啊，他吃了这个果子以后，罪就开始出现。我们讲到人类的第一个罪，原罪啊。那么，既然罪出现的话，就会带下一个后果。那么，什么后果呢？我们来看啊，《创世纪》3章17到19节，神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生，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所以，我们看到哈，罪带下了什么样的咒诅呢？啊，这个罪的出现，马上呢，这个地就受咒诅了。那么地呢，它就不像以前这样能长出，就是顺按时候就自动长出瓜果蔬菜啊，而是地它长出的是荆棘和蒺藜。所以我们看，这就是一个咒诅。那么，人类开始呢，就不像以前一样，就是单单的就修理看守，那就不够了，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汗流满面，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咒诅呢？贫穷，出现了贫穷的咒诅啊！所以我们要明白，是罪带下来的，这是一个律。 我们不要认为这是神给的啊，神就诚心让我们受苦，然后就让我们汗流满面，让我们贫穷，不是的。神的本意是让我们富足，应有尽有。然而因着罪，罪就带下了一个结局，就是咒诅，就是贫穷开始出现。那么这个罪呢，它带下的是什么呢？慢慢的就带下了很多的咒诅，一个是贫穷，还有什么呢？下一页。罪带下了贫穷，带下了人际关系的破裂。啊，比如说后来就是亚伯和该隐哈弟兄之间开始自相残杀，家庭的破裂啊，后来带下了婚姻的破裂啊，孩子的问题，亲子关系的破裂，然后呢就会产生失败，后来产生羞辱啊，引证啊，被某一些不好的引证来捆绑，然后呢天灾人祸的出现。啊，比如说车祸呀、地震、海啸啊，这个飓风啊，这种天灾人祸哈，还有呢，就是后来影响到的这些一系列的咒诅，最后带下就是人的衰老、疾病，然后最后一个咒诅就是死亡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啊，这个死亡不是神的心意。神在创造人类、创造整个世界的时候是没有创造死亡的。死亡是怎么出现的？罪带下的后果是死亡。这就是今天的社会啊，一直延续到现在依然是这种状况。就是呢，这个由于人类犯罪带下的这些各个生活各个层面的咒诅。那么，每个人不一样，遭受的咒诅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也不知道。其实我们对未来是，不可期的啊，不知道。就好像这个人生感觉，就好像踩雷一样，这个地下呀，埋了许多地雷，你不知道就一不小心就踩了哪颗地雷了，就爆炸了。有的人是这个，婚姻不幸，有的人呢是这个。这个财务啊，总是这个代代的，就是这个财务的压力就解决不了贫穷的问题。有的呢是健康的问题，有的呢是遭受了一些天灾人祸哈，意外灾害，各种。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就感觉哈，就是像踩雷了一样。啊，所以呢，很多人呢，就这个很多基督徒啊，就是非常痛恨亚当，啊，就说我以后见到去天堂见到亚当，我一定把他揍一顿。我们本来好好的幸福生活，全让亚当给毁了。啊，这个，但是啊，大家呢不要这个生气啊，不要懊恼。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就是耶稣来了。啊，虽然亚当毁了我们的幸福生活，但是耶稣来了，他带来了好消息。那么来看下一节经文。啊，他耶稣呢？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代替我们承受一切罪应该受的刑罚和咒诅。啊，他承受了一切的刑罚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哈，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把真理告诉我们今天神的儿女的现状。那好，我这个请牧师来分享这节经文。这节经文讲到了今天你的真实的地位，你的身份。
好，大家好，我来稍微分享一下啊。那刚才呢，Betty 是我们讲到了关于我们今天忧虑和恐惧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会有忧虑？为什么有恐惧？亚当夏娃呢，在伊甸园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啊，非常快乐美好的生活。但是呢，哎，因为罪来了啊，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了，带来了咒诅，所以给我们带来了压力呀、重担呐、忧虑呀、焦虑呀。那这些负面的情绪啊，这些负面的事件不断的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 就是因为罪的缘故，也是因为咒诅的缘故。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了，耶稣来改变这一切。所以说今天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可以来改变，而是靠着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来拯救我们，来带领出这一个改变来。所以一个不好的消息，但这个好消息呢，远超过那个不好的消息。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讲到啊，那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啊，就一次的哪一次呢？吃了那一个苹果，看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大罪啊，但是呢，哎，那一次的一个过犯，每一个人，你我今天为什么是一个罪人啊？有的人说，哎呀。那是不是因为我犯罪，所以我成为一个罪人呢？不是，你之所以成为一个罪人，不是因为你犯罪，我们是生来的罪人，我们带着那个罪的基因就生出来了，所以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才犯罪。但是这个罪人的基因在哪里来的？这里讲的就是亚当一次的过犯，然后我们所有人都被定罪了，我们是没有选择的，我们没有选，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生下来就是个罪人，然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犯罪的能力也随之而增强，以至于我们犯的罪越来越多。我们也遭受了其他人啊，这世界到处罪人和罪人生活在一起，那家互相打架，所以呢，我们越来越多的陷入到忧虑的当中，陷入到压力的里面，各种的缺乏啊，各种的问题都出现啊。所以我们看到根儿的原因在哪里？这个根儿的原因呢，是在于亚当的过犯，亚当一次的犯罪，但好消息是什么呢？亚当一次犯罪，我们每一个人都得买单。但好是好在哪里呢？接下来说，照样同样的啊，这是坏消息。一个亚当一次犯罪，这里面讲到一次的异形，这一次的异形指的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次的异形指的是什么？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被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一次就这么一次，亚当吃了一次吃了那个果子，耶稣一次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死，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什么翻转，在这个地方，我们都太喜欢翻转了。你看电视剧也不断的翻转，今天我们的圣经也是一样，在旧约的时代，耶稣没有到来的时候，大家都被定罪，都在咒诅的底下，但是耶稣来到了，一次性的把整个逆转过来了，所以我们都嘛，因耶稣上十字架，我们都被称义得生命了，照样，我们世界跟我没关系，我生下来就已经是个罪人了。现在因一次的异行也跟我的行为没有关系，因为耶稣所做的，我也什么，立刻因着耶稣所做的，我就被称义了，我就得生命了，还是跟我的行为没有关系。大家看到，照样是这个概念啊，跟我的行为有没有关系？我今天成为罪人，跟我的行为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跟亚当有关系。今天我成为义人，跟我的行为有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是跟谁的行为有关系？跟耶稣的一次的义行，他彻底的扭转了、翻转了我们过去亚当所犯下一切的过犯所带来的这种咒诅、这种刑罚、这种定罪，全都被翻转过来了啊！这就是好消息。所以第19节说，因一人的悖逆，神说不能吃那树上的果子，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因一人的悖逆。你我都成为了罪人，亚当一个人的悖逆，照样同样的原理，因一个人的顺服，耶稣基督的顺服，他顺服到一个地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的顺从，你我呢都成为了义，我们被做成了义，我们被制作成了义。还是跟我的行为没有关系。我们成为罪人，跟我的行为没有关系。我今天成了义人，也跟我的行为没有关系。所以今天你我，我们看到一个好消息，就这么好。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就好到这么一个程度。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其实刚才拜特讲到那个游轮的那个故事啊，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我是一个义人总觉得我还是一个罪人。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因为那一次的义行，耶稣基督， 上十字架，因为耶稣一个人的顺服，我们都已经被称义了，我们都已经成为义了，我们都是义人了，所有的罪债已经被耶稣的宝血完全的洗洁净啊，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都已经被在十字架上一次完全的处理掉了。所以好消息就是，你我都已经是100% 的义人了啊，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啊！所以感谢主啊，我大概分享到这个地方。
好，谢谢。然后我们讲到艺人，今天我们刚才分享到艺人的身份啊，今天所以你一定要清楚艺人，你今天不要再称自己为罪人啊，今天你是新约下的基督徒，你是艺人的身份。那这个身份啊，你说这个艺人罪人有什么有什么区别吗？我也没感觉我信主有什么变化哈啊，这个呀就是。艺人和你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你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你身份，比如说你的福利取决于你的身份啊，你能享受到什么福利，对吗？所以身份非常重要。这个，比如说我们在加拿大吧，加拿大的这个医疗啊是非常昂贵的。啊，如果我们是有身份的话，我们到比如说去医院啊、看急诊啊、住院都是免费的，啊，医院所给你的药物都是免费的。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身份的话，那就是极其昂贵的。比如说你就去一趟这个急诊，去趟急诊看一个就是 emergency，就是挂号。一次就将近1000加币啊，所以身份非常重要。他表示啊，你可以承受什么祝福，你的福利是什么？你在这个国家你可以享受到什么福利？差别非常大啊。这个我仅仅说是急诊，那你要是住院的话，如果是手术的话。如果你有身份，你是免费，全免；但是你没有身份，可能十几万加币就花出去了，你要自费的啊。所以身份极其重要。那么就讲到啊，艺人，如果你的身份是艺人的话，啊，如果你刚才我们讲了你是罪人的话，那你就理应受到这个咒诅，受到的什么贫穷、疾病啊。婚姻破裂，孩子不蒙福，天灾人祸，这个一切的咒诅，这是应当的，这罪人就是应当受这些咒诅。而义人呢，不同，完全不同。义人配得什么？他配得所有的祝福。既然你是义人，什么叫义人？就是你是完美的，在神眼中，你看神看你是完美的，那么你就配得所有的祝福，比如说财务富足，比如说美满的家庭、婚姻幸福、亲子关系和谐、孩子蒙福啊，包括你拥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包括呢你平安啊，你是安全的、平安的。还有呢，身体的健康，这就是一人配得所有的祝福。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哈，圣经中，我们从圣经中来找出，有哪些祝福给义人。下一个，就在加拉太书3章13节，讲到。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啊，你看这个加拉太书明确讲到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被咒诅，但是基督呢，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承受了所有的咒诅，这些咒诅本该是你我这些罪人应当承受的，但是因着信耶稣，耶稣他代替我们上十字架，他代替我们承担了我们本该承受的所有的咒诅。 所以今天你我已经脱离了咒诅，为什么？因为你因信称义了，你就不在律法下，不在咒诅下，啊，咒诅是因为你呢，没有遵行律法，你就受了咒诅。亚当夏娃就是因为没有遵行那条律法，不可吃这个分辨善恶的果子，他们违背了这条律法，所以他们受咒诅了。那么耶稣呢？这里讲到凡挂在木头上就是被咒诅的，就是讲到耶稣，十字架它就是木头，就代表的是被挂在木头上，被挂在木头上，它表示就是他承受咒诅，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是被咒诅的，他替你承担了咒诅，所以今天你我就不需要再承担任何的咒诅了。所有的咒诅，刚才我们提到的各个方面，所有的咒诅全都这个耶稣替我们承担了，没有了，在灵里面完全都没有咒诅了。那我们看具体看啊，哪些方面咒诅破除了呢？具体方面，我们来看下一个经文，讲到彼得前书2章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大家记住这经文非常重要啊！又讲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替我们死，因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受了鞭打。他为什么要受鞭打呢？他受了39鞭的鞭伤啊！他被打得体无完肤，这个体无完肤啊！他为什么要受这么大痛苦呢？因为他要为我们换取祝福。什么祝福呢？就是医治。这里很明显讲到医治，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请注意这里面的原文，圣经原文希腊文的时态是完成时，便得了医治，医治已经完成了。什么时候完成了？在你信主的那一刻，在灵里面医治就已经完成了。为什么？因为耶稣替你承担了。在十字架上，他替你承担了。这是讲到的我们的身体健康方面啊。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哥林多后书》8章9节，这里讲到啊，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这里面讲到的是财富的恩典，财富的恩典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贫穷的咒诅，而让我们呢因他的贫穷，让我们可以成为富足。也就是说，今天你我配得富足的恩典和祝福，这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换来的。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一无所有，他甚至他连他的衣服都被扒光了，他已经一无所有了。他承担了贫穷，这个贫穷本来是我们应该承担的，但耶稣替我们承担了，所以今天你不需要再承担贫穷的咒诅，你配得富足，财物的兴盛。啊，这又是另一条宝贵的应许，是给你我的。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就是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你我头戴荆棘的冠冕。还记不记得耶稣，这个士兵，罗马士兵给耶稣在十字架上头戴上了那个荆棘的冠冕？他挪去了你我的压力和重担，使你我可以享受平安和喜乐。这个。荆棘的冠冕，它代表了什么呢？耶稣在十字架上，他 所受的每一个痛苦都不是白白受的，他是为了让我给我们换来祝福和恩典。那么这个荆棘的冠冕代表什么呢？在圣经中，凡是提到荆棘，它都代表了忧虑和思虑。那耶稣他为什么要头戴荆棘的冠冕呢？因为头它代表的是我们的思想，也就是说，我们思想中是充满了重担忧虑的，我们生活的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但是耶稣呢，他在十字架上，他就替我们担当了这个咒诅。他头戴荆棘的冠冕，表示他已经挪去了我们生活的压力和重担。反过来，那我们呢？今天我们就可以享受平安和喜乐的生活。这是耶稣为我们为我们预备好了的啊。所以今天你看到这些宝贵的应许了吗？在我们生活，我今天只仅仅讲了几条哈，其实还都不止这几条。那以后我们慢慢的分享啊。上周我分享了两条啊，那么今天又分享了几条在十字架上所换回的这个应许。这个，当你，不知道这些真理的时候，那你就还活在重担和压力下。本来你是有权利配得一切的平安和喜乐，但是你不知道，结果呢？你就像这个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故事中的老两口一样，哈，仍然过着贫穷的生活。你没有行使你的权利，你没有领受到该领受的祝福，对吗？所以今天，当你明白的时候，你就要大胆的来领受它。那么，我们在旧约中哈，凡是以后在旧约中你读到所有的咒诅和祝福，你应该如何去正确的看待呢？是不是？就讲到这些咒诅都是给你的呢？我们很多人读到旧约的咒诅非常害怕哈，比如说《申命记》28章，讲了很多的咒诅，也讲到了祝福，也讲到了咒诅。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些经文呢？今天我要跟大家讲清楚啊，所有的咒诅，旧约中所写到所有的咒诅，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我都担当了。这就是他上十字架的意义，这就是他上十字架的使命。他因着爱我们，承担了我们该承担的咒诅，所以这些咒诅全一笔勾销，对你来讲就是无效的，因为耶稣替你担当了。那你读到的祝福呢？旧约中写到的，比如说《申命记》28章写到的那么多祝福呢，就都是给你的。为什么？因为你得到了义人的身份，你的罪被耶稣解决了，所以你今天不需要再承担咒诅，只有祝福。所以你今天可以光明正大的、坦然无惧的来领受各样的祝福。啊，所以你再读到旧约的祝福啊，你就明白这些都是给你的。好，下面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是约翰福音19章30节大约啊讲到的啊这节经文，就是耶稣尝了那醋，最后在十字架上，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那么成了，记住哈，成了这两个字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叫成了。耶稣为什么说叫成了，而没有说叫完了？啊，成了在英文叫 "It is finished"。就是说，这个十字架的工作他做成了，他完成了，他已经完成了，表示今天你所需要的一切，耶稣都已经做成了，指的是 比如说你今天需要财务的祝福，或者你需要疾病得医治，你需要你的家婚姻的美满的祝福啊，或者你需要工作的成功，事业的成功，或者你需要这个家庭的幸福，这个一些祝福，或者你需要平安的祝福，对吗？安全啊，不会遇到天灾人祸，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这种安全，坐飞机是蒙福，是平安的。啊，这些所有的祝福，耶稣已经为你做成了。什么时候做成了呢？就是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表示他为你都预备好了。你今天所需要的一切的祝福，他都预备好了。你面临的一切的问题，他已经为你预备好了答案。在灵里面，这是指在灵里面已经完成了。啊，灵里面已经完成了，属灵的世界已经完成了。那么这个完成好像什么呢？大家可能现在还不是太理解哈。什么叫完成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哈，我们中国人买房子，通常你看这个年轻人哈。儿女买房子呢，通常就是，父母就会说，有一些父母说，我来为你付个首付，然后你自己呢，你们就是要付这个贷款，哈，每个月付贷款，这个就不叫完成，这个叫完成了一半儿，啊，另外有一半儿是你需要去做的，那么今天说我们讲到成了什么概念呢？就是。全款给你付了，这个房子神已经给你付了全款，一分钱都不需要付。那你需要做什么呢？搬进去住，正如亚当一样，在伊甸园里，他就是修理看守，你把这个房子守住就好了，你去享受住在这个房子里，享受就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该做的，叫成了。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再懊恼说，这个亚当，你破坏了我的幸福，你夺走了我的幸福，哈，啊，我们不需要再怪亚当，因为耶稣已经来了。虽然亚当夺走了我们的祝福，带下了咒诅，但是耶稣他来了，他又超额的偿还了我们的债，罪债。所以呢，我们今天是心安理得的，这个光明正大的领受这个产业，耶稣为我们做成的产业。所以今天我们又回到伊甸园的状态了，就是应有尽有的状态。应有，你要明白，神已经把资源为我们预备好了。就比如说太阳。这个地球所需要的这个光能和热能，你看这个太阳，它本身发出的光能和热能是超过地球所需要的10多倍的，远远超过所需的啊，是供不应，不是供大于求的这个概念。所以今天你我就处于这个状态，就是应有尽有的状态，你不需要担心缺乏。不需要担心失去，因为耶稣他为你做成了。好，那下面啊，那么问题就来了，大家就会问：那么你刚才讲到的是灵里完成，可是我没看见呢，我的这身体依然有疾病啊，我这个财务问题不是现在没解决吗？对吧？那如何能让这些恩典和祝福真正的彰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就是相信并领受，要来相信并领受。这个什么叫领受啊？就是相信，就是我刚才给大家分享的圣经中的这些经文，这些真理，我们都要来，认真的来相信，不。毫不怀疑的来相信，那领受是什么概念呢？领受哈，你看，今天我举个例子，你看咱们刚过完春节， 这个通常到春节的时候，儿女呢会去父母家，过年的时候哈，大年三十啊，还是大年初一啊，我就记不清了哈，就是分不太清，就是反正就是肯定是儿女会去父母家吃饭哈。那这个时候父母呢也会做上一桌丰盛的，这个年夜饭哈，年夜菜，丰盛的佳肴做好了。那你想一想，你的父母，当你去到父母的家，父母为你摆上了丰盛的菜肴，那他希望你干什么？一个字儿，吃，对吗？就是他希望你大口大口的吃，他就高兴了，对吗？但是你说你不吃，哎呀，我这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不想吃，你说你父母能高兴吗？所以这个吃就是领受，这个吃就表示我们要来领受。你看了吗？这个菜肴已经做好了，菜都做熟了，都摆好了，摆在桌子上了，就等你来吃。而这个吃是一个主动概念啊，就是你要主动的来吃，你不能让人塞给你，喂你，你要主动来吃，这就是一个领受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分享一个操练的方法，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怎么样去操练它，领受呢？就是当你又面临你的生活中面临一个挑战的时候呢，你不再像过去一样，我们人过去就是叫挖空心思想办法啊，找人脉。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找人脉哈，挖空心思想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去找什么样的人脉哈，解决这个问题，达到目标，啊，不是这样了，这就不叫领受了，而是说你要面对这个难题、困境的时候，你要想，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为你做成了，就是 it is finished，成了。你就想这两个字成了，然后你就要宣告感谢主耶稣，我相信耶稣已经有这个问题，耶稣已经为我预备好答案了，这个缺乏耶稣已经为我预备好资源了，这个疾病耶稣已经医治了，我孩子的问题耶稣已经有答案了，耶稣已经为我解决了，这个就叫领受，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不再思想的是我怎么样去靠着自己的努力解决这个问题，达到这个目标，而是说感谢主，我相信你的恩典够我用，你已经为我预备了，我要做什么呢？跟随主，跟随主的带领，一步一步往前走，你就会发现神一步一步为你开门，很轻松，就是在人看来很难的事情，在神很轻松的就能解决。好，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那么最后，我再分享一个我自己家里的见证。我们今天谈到的是这个如何摆脱咒诅哈，因为咒诅就会带来我们的负面情绪，我们的焦虑。如何面对咒诅的问题？那。在我的家中，我确确实实看到了我的父亲家中确实有一个咒诅，是一个历代疾病的咒诅。我父亲呢，就是在三十岁那年，得了白血病，然后在第二年他就去世了。然后呢，到了下一代。我这一代的时候呢，就是我叔叔的儿子，我的堂弟，也在他10岁的时候，他也得了白血病。他1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是我的二叔，然后我的三叔呢，他的长子，在出生以后。发现这个孩子患有的是先天性，他是一个先天性的聋哑儿，但是在我们的祖辈上面并没有聋哑人的出现，但是他是一个聋哑儿，而且这个咒诅呢还在往下一代传，在我的下一代仍然在发生， 因为我的父亲家他们没有信主，所以我看到这个咒诅仍然没有断掉啊，而且是在我的家中，其实也发生过，就是在我儿子9岁那一年，我儿子出现了一种病，就是他一直有3个症状，一个就是他一直说肚子疼，然后一个就是他一吃东西就好像打嗝，但是又不是打嗝，就是有一种气往上顶，一吃东西就这样出声。还有呢，就是他嘴角呢红肿溃烂，就经常出现红肿溃烂的状况。尤其是冬天，治不好，就是医生的药也不管用，所以他就不停的就要拿纸湿纸，他干变干，然后他就拿湿纸擦，越擦就是越恶性循环，越干就是很难看的这边，以至于他都不能上学，他不想上学，太难看了，整个下巴都是红肿溃烂的。这样持续了一年。刚开始我还没有太在意，但是后来持续了一年的反复的发作，这三个症状，我就受不了了。我就那个时候我就打算就说好好去医生那里，去医生那里彻查，这孩子到底得什么病了，让医生好好给他治病。那我们先去家庭医生那里面检查，家庭医生就开始给他做验血、B 超的检查，然后做到了，等 B 超结果下来的时候，医生就马上打电话叫我们，全家人叫父母去带着孩子去见医生，然后告诉我们说，当时是查出来这个孩子的问题出在了脾上，就是这个脾不对，脾过大。然后说他将要转介给专科医生啊，在加拿大就是这样。如果严重了，就是专科医生就转介给家庭医生就转介给专科医生进一步检查和手术。那么就是就开始要进行专科医生那边送到去检查。然后医生就告诉我们说，专科医生会给孩子做喉镜的检查，就是说，用一根管子从鼻孔插入，一直往下插，插到喉咙做检查，喉镜检查。当时呢，这个，我后来我们就开始在网上查。就查这个脾大是什么疾病会出现脾大这种状况，这个一查的结果就把我们吓坏了。就是最有可能的前几种全都是癌症，而且第一种就是白血病。当时把我们吓坏了，因为那一年我的儿子10岁，而当时我堂弟去世就是10岁那年去世，而且就是白血病去世。所以当时知道这个结果是我们是非常的恐惧的，然后呢，后来我又想到说，这个医生的话，就是在专科医生要给孩子做这些个侵入式检查哈，我就有几个字就开始进入到我的脑海里，就是这个孩子将在医生的手下受尽折磨，受尽痛苦。啊，这表示说，仅仅是检查就已经是非常痛苦了，我就更不要想象到是手术和其他的治疗方法会让我的儿子非常的痛苦。我当时脑子里就出现这几个字：他将在医生手下受尽折磨、痛苦。那个时候忽然意识到，原来人类的医疗水平是这么的有限。我就开始意识到说，其实经过这些检查的痛苦后，医生到底能不能治他的病，都不好说，不确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出现了对人类的医学出现了一个极大的失望。然后我开始就想到了。耶稣，我想到了耶稣，我想到了 十字架他给我们的应许，然后我就跟我的先生说，这个我们今天已经无路可走了，我现在放弃我的儿子去医生那里进行治疗，我今天必须让我的儿子领受神的医治，我必须让我的儿子领受神完全的医治。我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不想让儿子在医生手下受尽折磨。我要让他领受神的医治，神的医治就是不受任何痛苦，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得到医治。我说我要让我的儿子得到这种医治，然后我在思想中我就给自己断了后路，就是我不再指望医生了。然后呢，从那天开始，我们夫妻俩就开始祷告，就是圣餐啊，用圣餐每天坚持领圣餐，每天宣告感谢主，用这个神的话语、圣经的真理来宣告感谢主，我的儿子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医治，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的儿子受了鞭伤，所以我的儿子已经得医治了，医治已经发生了，我就相信我的儿子一定能得到完全的医治。我们俩坚持了1个月的时间，每天为他领圣餐。然后呢，长话短说哈，1个月后。医生呢，就是安排我们1个月后做第二次检查，B 超的检查。结果，当医生拿到第二次的检查报告以后，医生就非常的高兴，啊，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他的脾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好转。虽然他当时还没有。恢复完全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指标，但是他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好转。然后医生问我，说你儿子现在，他这几个症状还有没有了？哎，当时我才开始回想，我都没有意识到，我那个时候在医生面前开始回想，说，哎，他的，哎，还真的就是这个他。下巴那个嘴周围的那个红肿溃烂真的就没再出现，然后呢，他的肚子，他的就是这个吃东西，就是这个打嗝的这个声音哈也没有了，但是什么时候没有我不知道，我没有注意这些事情。啊，还有呢，就是他的肚子疼呢，他只出现过一次，但是那次就很快，就是很快的就。结束了，消失了，疼痛。然后呢，我就告诉医生，啊，我为什么，为什么当时我都不记得？因为我的思想没有关注，说天天的这个孩子症状还疼不疼了，我都没有去想。我的思想里全充满的就是他已经得医治了，他已经得医治了。而且我开始想象，我进入一个想象，我的儿子健康得医治是什么状态？啊，他有多么的健康？我的脑子里都是这种画面，所以我根本就没关注他的症状是什么样的。那医生就很高兴，就是听了我的汇报以后哈，非常高兴，就说可以回家了，你的儿子现在不需要找专科医生了，他正常了啊。这个一切正常，一切正常。医生之前，医生是不让他进行某种运动，说这个孩子特别怕碰撞，因为一旦碰撞，脾容易破裂，然后就有生命危险了。所以医生说完全正常，回家吧。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儿子就完全恢复正常了，也没有再犯，完全恢复正常。这个直到今天哈，我的儿子已经快18岁了。今天他非常的健壮，啊，而且他现在是满身肌肉块儿哈，他非常喜欢练健身，非常的健壮的一个孩子。所以呢，我用这个见证来告诉大家，当你单纯的去相信，不相信这些个眼所见到的症状，你所眼见的这些困境。而是相信圣经上的应许的时候， 你把它宣告出来，你单单的相信的时候，神迹就会发生，祝福真正的可以临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当你明白了没有咒诅，只有祝福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的负面情绪都不会再能捆绑你了。你就可以享受这个世上平安喜乐的生活了。生活对你不再是压力重担，而是享受。这就是神的美意，神的本意就是让你来享受这个世上的生活，而不是让你天天活在恐惧战惊的里面。神的心意就是让神的儿女祝福神的儿女，让你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的，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那么。这个。